第34课，圣灵如何推行救法，降临在信徒身上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说不尽的感恩，说不尽的感恩，说不尽的感恩。你这样的爱世人，哦，主啊，你预备了救法，你差遣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完成救法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父又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又差遣保惠师圣灵来推行救法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三位一体的神。你就是这样的爱世人，哦，你这样的来，哦，完成你的救赎工作，你这样的要让我们与你和好，到你的面前，哦，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也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实在说不尽的感恩，主啊，求真理的圣灵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谢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这几课一直是讲到圣灵的内住同在，今天我们要讲圣灵的降临，也就是说圣灵他到地上来，他是如何推行救法的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圣灵的内住和同在，我们上一课讲到圣灵的同在的时候，我比较侧重的讲到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造就生命计划，让我们生命如何的成长，也就是让我们健康成长。因此我个人也比较多的就侧重讲到，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点，那就是利用天天的十字架，也就是万事也是围绕我的事。事实上在另外一面，事实是说神怎么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和慈爱，认识他的全能，认识他的大能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不是是围绕我的事情，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神怎么一步一步的带领你？我们有没有曾经讲，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安排真好，真好。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
是，
很多，对不对？因此，其实就是说，在这一边神来带领我们，也就是用正面的，好像我们带领都是带领我们啊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好像不可能的时候，神都带领我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这一些见证。其实让我们来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神。因此啊，我们讲到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神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包括了圣灵，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我们讲神是包括圣父圣子圣灵的。当我们在讲，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哎呀，我根本有这件事情不可能的，哎呀，神就是这么的奇妙，就是这样的带领，哦，我们就是认识神是无所不能，认识神是无所不知，认识神是无所不在，啊，认识神的绝对主权。那么，当我们碰到围绕我的时候，当你生命稍微成长一点了，啊，你就碰到围绕的事比较多。刚刚生命小的时候，顺你的事很多，啊，当你长一点了，就开始围绕你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神许可围绕我的事情，我不如我意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我慢慢的通过实际的例子，通过我里面不断的读经祷告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的时候，哦，那我就信心不断的增强，没有看见的就相信这人有福，那我就相信，哦，我过去在那一件事上神是带领我，哦，那这件事神照样会带领我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是，
就是说我上一课我讲的比较多的偏向于是讲围绕我的事，不如我意的事，造就我生命计划。其实应该我补充一下说，神造就我们生命的计划是借着白天黑夜，白天就是所谓很顺利的，黑夜所谓是不顺利的，是很顺利的，让我越来越认识他，通过里面的读经心意更新， 外面的啊见证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。因此到黑夜的时候，到不如你意围绕你的时候，那我就相信主所做的都是对的，我就相信不要紧不要紧，神是以为封定轻重，神度量主税，对不对？
是。
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好像啊，我上一课讲的不够全面，我就讲到生命计划的时候，我比较只偏重于讲我要围绕我的事，我应该讲有白天有黑夜，有顺利的事有不顺利的事。哎呀，我们多少时候，哎呦，真奇妙真奇妙，哎呀，感谢主。嗯，像我刚刚说昨天也讲了见证，你这个一个老姊妹，她一清早就去排队，天没亮就去排队，结果给人家拖下来了，给人家拖下来了，后来发现前面是车祸，人家翻车死掉了。哦，真的，哎呀，真奇妙真奇妙，哎呀，亏得我没有上去，亏得给人家拖下来，对不对？要通过这些我们来更来认识神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根本没有可能的，我们常常会想到，哎呀，感谢主感谢主，我今天亏得在马路上碰到谁，哎呦，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哎呀，那我事情就成功了。其实在我们是亏的，但是在神没有亏的，因为在神是百无一失的事，他也没有偶然发生的。在我们说是偶然，不是在神没有偶然，因为在神他的预知预定他的计划里面，他都看见这一些，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他会拿掉，对我们生命成长没有关系的他会拿掉，他会许可就是这个事情不要领导你，如果对你有利的他就会使用这个事情来造就你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请念一节圣经，约伯记九章十一节，
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却不看见，他在我面前行走，我倒不知觉。
对，姊妹，你相信这一句话吗？
是啊。
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，真的他从我们旁边经过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真的他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还不知觉，我们不知觉这是人的工作。但是我们真的，你如果在每天细小的生活当中啊，在每一件事上你去注意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是这样的引导。你想，我这个人要七十岁的人，有一天人家叫我请我去吃饭，他们在打乒乓，我都忘记七十岁了，我好像以为自己是十七岁了。结果因为我从前很欢喜打乒乓，我也去打，打了以后呢，结果一个抽一个球的时候呢，我就嘟嘟嘟嘟朝后倒，就倒在地上了，那就摔跤了，就摔跤了以后，我也没有觉得什么，我就爬起来了，那人家觉得哦你还好吧，我还觉得一点事都没有。但是当我晚上想一想的时候，我自己吓了一跳，我又有高血压，我又是年纪这么老的人，怎么又去打起乒乓球来了？怎么又打了嘛？又摔跤了？你懂我意思？事实上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，他从我们旁边经过，我们不知道；他我们在我们前面，我们不知觉。神自己的手托住你，神看顾保守你。像这样的话，你真的不要骨折了吧？因为年纪这么老了，对不对？年纪老的人，大多数都有老年那个多多少少总会有骨质疏松。都容易断的，对不对？你这血压这么高的，到平常一直是用降压药的，还要用我共用三种降压药。你像这样的人，你怎么有资格去打乒乓球？哎呀，我吓了一大跳！我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吓了一大跳，吓怎么自己稀里糊涂的？但是我们何等的放心！你会糊涂，你会做错事，但是你。就把自己每天我所以我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祷告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交给主，那主自己他要负我们的责任，他都要看顾保守。你真的，你如果数算主的恩典的话，不管是在我们里面引导我读经祷告， 说话行事，他要禁止，他要带领，外面也是这些，这些他就带领你哦，可能有用作人来教导你读经祷告，他在外面用作人。当我比方我记得我从前我话很多，当然我现在话也不见得少，不过我现在讲话比从前好一点，从前什么话都要讲，现在呢讲的好像至少还是主里面的话，那么主里面的话当然也要操练，不要那么多。那么我现在呢，那比方我从前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讲话很多，结果有一个同学他就直逼逼的跟我讲，你怎么话这么多了？弟兄姊妹，我要讲的是讲什么？圣灵在你里面带领你说话行事，他照样也在外面，他可以，他是借着人叫你不要讲，对不对啊？借着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得到，就是说借着你要再讲话，可能有一件事情把你拉开了，正好是说你非得去处理那件事情，因此你就不好讲。不管圣灵用什么办法，他在我们旁边经过，都是他在这里管的，他在管你，他在管你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他说话，我们说在我里面啊，保罗说耶稣的灵不许，耶稣的灵禁止，他在里面禁止，神也可以借着外面禁止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多少次，我从前孩子小的时候我祷告，主啊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啊，主啊求你带领，求你带领，等到你预备要到哪里去了，他来大便了，你这怎么弄？你只好去处理他大便呀，你又不能不动。过去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会说撒旦的拦阻，你看我今天就是要为神工作，所以撒旦拦阻，不是的，是圣灵在这里禁止，对不对？把你的时间拖延。我现在我要讲的，圣灵怎么在你里面内住，在你里面引导带领你，他也同样，他借着同在在外面也是这样的带领你，为要达到造就我们生命的计划，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的，就是主一切都有他的引导。有一次我一直祷告，我想要去看一个姊妹，那我祷告了啊，祷告着，我很感谢主，主借着一些啊，不管是有孩子的问题，或者有另外的一些问题，就是因此是我就是要到哪里去，我就要迫切祷告了。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欢喜祷告的人，我也不是什么事，我就很容易嘟一下就说我要到哪里去，因为我欢喜出点子的。那么，但是我很感谢神，神就是这样的，要废除我的智慧，废除我的聪明。好，结果我去。我跑到他那里去啊，他那里写一张纸条，那个姊妹不在家，他说我这是早上，他说今天下午4点以后回家啊，来者请留言。我想主，不是你叫我来了吗？你叫我来了，怎么他不在家？好了，我就坐在他因为他是公寓房子，我就坐在他外面的扶梯上面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我说主啊，是你叫我来的呀，你既然叫我来，我就坐在这里，我不动了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我坐在那里啊，结果他一会儿啊，他回来了，我说你怎么回来？他说我忘记关窗了，窗子没有关，所以呢。那个天气预报等等有下雨，所以我怕等等的雨下进来，在我们看来又是偶然的巧合。弟兄姊妹，神是百无一失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偶然的，神就是要这样做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了圣灵的工作，认识他的内住，认识他的外面同在的话，那你我的话要少很多，我自己要想方设法要少很多，我不需要想主，我都交给你，那我也就会安息下来了。因为我昨天我们念过一节圣经，我们说宝座前的器皿是什么？
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
你们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你祷告，你就是祷告，圣灵就在那里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说神说有就有啊，一天一天把宇宙万有都创造好了，怎么了？我们做事都要靠你祷告，你想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？这些事情你不祷告会成功吧？很多事情是不是都要非要靠你祷告？你不祷告和祷告的不同在哪里？不祷告那就是我就活在我自己里面了，祷告就是一种同工。所以我们其实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的目的和目标是我们今天要被造就成新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将来要与基督同工。我说个实在话，在天上你跟主同坐王位，主叫你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想不是的，要那样哦，对不对？你想你会不会？
嗯，
其实神借着这一个，所以我很欢喜穆安德烈讲这一句话，祷告其实最后的目的是自由意志的降服，其实就是让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祷告到最后你自己也会觉得，你一直求主啊，我非要这样，我非要这样，非要这样，你祷告到最后你会觉得，诶，我为什么要强迫神啊？我应该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嘛。你祷告到最后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神可以做，但是他今天留下一些事情他不做，他不做的目的他是要操练我们与他同心同行。我真的，我现在一直渴慕，我非常渴慕以诺与神同心同行，以诺与神同心同行，我特别欢喜。你知道我特别欢喜什么吗？
生儿养女。
对，因为我从前想，我如果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我好好好的侍奉。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，他与生儿养女，也就是说他在每天正常的事物当中，他与神同心同行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感恩。我觉得所以今天圣灵他不仅内住，他同在，那我们就是借着祷告让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操练，就等于我们懂得怎么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武器，懂得怎样来和圣灵同工，其实是最主要的。所以有的人说大事嘛麻烦神，小事嘛芝麻绿豆也要麻烦神，把神搞了烦死了，你怎么想呢？
大事小事神都在管。
要不要祷告？
要祷告。
那是其实是你今天只是看我要麻烦神让神解决问题，神今天借助大事小事不是要，其实解决问题是第二件事情，本来这件事情可以不发生的嘛，但是神今天要借助这个操练我们与他同心同行，多回我们的心思意念相符基督，对不对？
是。
多回我们有的时候跟小孩子讲，你走过来走过来，我们给你吃糖或者是什么，今天你叫我们，你叫妈妈，你叫妈妈，他不叫你妈妈又怎么样啊？我们不是他要叫我的问题，是为着他的问题。今天神要我们祷告是为着我们，要让我们学习等候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要我们学习等候，这是操练我们生命成长。所以这个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同在啊，我希望我们也啊，要在祷告当中多操练。祷告跟圣灵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说祷告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？
夫妻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？
好，一个。那么我现在请问你，祷告跟奉差遣是什么关系？
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因为高举耶稣，他就因主的名，圣灵就在我们奉差遣在我们心中运行。
哎，不仅奉差遣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还要奉差遣
往普天下去。
对，你祷告到哪里？是的，所以我弟兄姊妹，你想到什么？你不是想，哎呀，我不，哎呀，我不可以打电话。现在打电话还很方便。你不是，哎呀，我不可以写信。哎呦，我不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祷告嘛？你通过祷告跟他讲话嘛？ 对不对？你通过祷告嘛，神自己会做。有一次我去看我的丈夫，我背了一担，挑了一担东西，我挑了一担东西呢，我下了船，下了船就上登船。所谓的登船就是岸跟船当中的，就是下来就登在那里。登船的时候我一看，我的丈夫没有来接我，那么结果呢，我就在想，因为交通很不方便，是不是他还没有得到信息，或者是他以为我今天不来，总归是有理由，这是肯定的。那这个就不管什么理由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从登船还没有办法上岸，因为我这个它是斜坡的，我走一步要退两步，我这个朝上，你不要说我挑担子了，我走路我都没办法走。后来我就，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说主啊，我旁边一个人在旁边，那我现在刚刚下来的时候，我有七八十斤的东西，啊，里面很多东西，那么我刚刚把担子放在这个登船上，那么我现在从登船上要把这个担子要挑在肩上也挑不动了。也拿不动的，因为一看他不在嘛，我更没有力气了。那这个，我想他也不在，那我就，我就跟一个人讲，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担子背在肩上啊？他说你到哪里去啊？我就跟他说我到哪里去，哦，那我就送你去吧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今天来接朋友没接到呀。哦，我里面非常清楚了，他接朋友没接到就是来接我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弟兄姊妹，不管说交通多少不方便，我真的经历这个太多这种事情了。因为交通不方便的时候，电信不通的那种东西，不通的那个，所以后来他这个人就帮我挑，就挑到我丈夫那里去了。那个还有我丈夫他那边的路不好的，那个河那个长江江堤呀，那个从前的时候不好的，现在做得很好。他那个就一下雨一下雪，这个人会掉到河里去了，长江里去了。所以呢，我坐船去的时候呢，常常。那个如果是下雨下雪啊，他这个船不靠岸，因此死必至于是我一定要好好祷告，我哪一天去嘛？因为你要写信告诉他我哪一天去，你又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这一天是天晴还天雨啊？你明白吧？你现在很简单了，现在有电话嘛？你电话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呀。那你所以都要祷告，你都要祷告，这样。哎呀，我给实在是这个事情碰了很多，我碰了很多是什么？我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，要去了啊，等等，好，忽然身体不好了，不能去了，或者什么，所以这种事很多。有一次，我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，那个我是从大轮船换小轮船的，我从大轮换小轮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个到了小轮不是从从大在大轮要到小轮的时候，在岸我就听见人家在讲了，不晓得那个码头修好了吧，意思是说那个码头原来不开放，我还不知道。你知道我回答一句，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什么？我说肯定修好的，人家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在这里呀。当然他们认为我是开玩笑，但我里面很有信心的，因为我祷告这么久嘛，神叫我今天来，那么今天来嘛，当然已经修好了。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对，
所以圣灵他什么都管好好的，如果你知道这个，你真的得到很多的安心。我们的信心也是从这实际的经历里面来经历，不是嘴巴讲的，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到了那里，哦，轮船修好了啊，那个码头修好了啊，你可以上啊。这种好像啊，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，神的神能将生命跟金钱的事赐给你，神的神能，它不是这个电能，因为电能嘛是电话，通过电话去告诉他，告诉我是这个人码头是好还是坏。那么你如果不是别的能，而它是神能，神能比什么能？我看不见，不要电线的，也不要什么，神自己会来安排。哦，你应该什么时候去，应该什么不去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买好票子了，但是神也会拦住我不去的。所以在我们实际的生命经历当中，让我们来经历没有偶然的巧合。神今天按照他绝对的主权临到我们的白天，临到我们的黑夜，都是好的，都是为造就我生命的计划。临到我们白天，无非让我们认识到说，就是黑夜他也在这里掌管。白天黑夜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，在诗篇139篇，黑夜白天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为什么？都是神在这里掌管嘛，都是神在这里负完全的责任。所以求圣灵叫启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。当我们被救赎以后，神这样的差遣，这样的一位圣灵，又是保惠师，又是安慰师，又是帮助者，在这里引导扶持，来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。不管是在我们的里面内住，不管是在外面，他以他绝对的主权，以他的大能大力，以他的圣洁智慧公义救赎来引导和带领我们，实在满心感恩。我不知道姊妹你有没有能够看清楚这一个，我现在讲清楚有没有讲清楚内住同在黑夜白天啊？
有
呀，就是我觉得我上一课讲的不够平衡，就是讲到造就生命计划的时候，我比较做的是讲到是黑夜，但是我今天觉得应该要补充白天，也就是我们会看到，哎呀，所以我们听见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带领我在青草地上，在可安息的水边，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哎呀，什么事？哦，有神听我祷告，哦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神听我祷告，神什么事？什么听我祷告？哦，我们因此光明时日我要他，黑云满布我要他。既然他光明时日，他这样带领你，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这个圣灵在光明时日他是这样的引导，在黑夜他仍然引导，而且他黑夜还要加强引导来。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白天云柱，晚上什么柱啊？
火柱，
火柱就是比云柱亮嘛，对不对啊？还要加强引导了啊！圣灵在这里负责任的，忠忠心心的在这里引导带领我们，我们实在满心感恩。真的有了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实在满足，实在满足。我们都不要怕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？有上一次神是这样带领的，这一次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放心，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给我们，他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？所以神总是将最对的，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，叫我们是祷告了，阿们，一切都是好。神的允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神的允许在圣经里，神的允许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神许可临到发生我们的事，阿们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赞美耶稣，感谢荣耀都被给主。圣灵就是这样的，白天黑夜来，里面外面，你看看看，世上有哪里有这种事，既有里面又有外面，又有白天又有黑夜，以他绝对的主权，以他来带领引导安慰扶持，使我们生命成长。我们满心感恩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今天的课程。
圣灵不仅永远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里面，而且还与我们同在。不仅如此，圣灵还要降临在信徒身上，分赐恩赐和能力。
好，我们请念涵盖内容。
繁体字版。 112页第十四行到114页第八行，简体字增订版104页第三行到105页倒数第十二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9页第21行到40页第三行。
好，我们请把书念一下。
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，我们得救以后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我们越顺从圣灵，我们就越有能力，使我们生命健康成长。随着我们生命成长，我们需要工作和生活，单纯圣灵的内住是不够的。神的救法不但要圣灵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，而且还要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，赐予特别的属灵能力和恩赐，去为主生活和工作。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，升天以前和门徒聚集的时候，门徒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。
好，我们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，我们念一下。
对于信主的人来说，圣灵单纯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
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过去我自己呢是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，我们就信耶稣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是拼命的为主工作，既然主这么爱我，我要报答主恩，我就自己拼命的工作，那我也不管是怎么工作，就是反正我嘛，因为我要爱主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这样。但是后来我很感谢神的恩典，慢慢的借着也不断的有一些属灵的书籍或者是怎么样，让我们看见有一圣经的一个真理，就是圣灵降临的问题，圣灵降临的问题。当然我在下一课会讲到说，我对这一些事情我只能够说我知道就一点点，可能说是1%是1/1000，我不知道我知道多少，但是我只能够把我自己知道的一点点跟大家分享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我们在理论上大家也知道了，就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前，他对门徒说，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。因此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得救重生，圣灵单纯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是不够的。单纯就是说，哦，我不要，我问你有没有圣灵在里面，有，因为我讲话有不平安，哦，我有圣灵有禁止什么，哦，我就够了，不够，圣灵还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这样我们就是特别在哥林多书上讲得很清楚，要分赐恩赐和能力，就是说你有什么恩赐。我们其实过去我自己后来才发现，过去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才干在这里做的，啊，我能说会道，或者其实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，我只是多话的人，不是我会说，乃是我多话。那么我们过去可能就以我的多话以为说我正在侍奉主，以为说这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就是特别讲到，就是我们圣灵不仅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，而且圣灵还要降临在信徒身上，要是属灵的能力和恩赐来为主生活和工作。好，我们现在念这个一。
神在地上设立见证人，神曾经设立以色列国为他的见证人，神为了救赎世人，向世人施行救恩，在地上借着拣选呼召专一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国，以以色列作为他在地上施行救恩的起点。神要这个国家在地上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，使万民能归向真神。耶和华曾对以色列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以色列的使命是，
好，请等一下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那么神呢 要拯救全人类，好像是比较是全面性的，像一条人类的河流一样，就是亚当以后，后来呢，慢慢的我们看见有挪亚，挪亚与神同行，也有以诺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亚伯拉罕，就是亚当夏娃，基本是2000年以后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好像从这一条人类的河流里面，就要另外要开出一条小川，小的支流一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要拣选一个国家，通过拣选敬畏神的亚伯拉罕，要成立以色列国，要借助以色列国这一条小河流，让它来接近人类的大河流，就是说。也就是说，神要拯救人类，他一定有一个起点的。这个起点在哪里？神拯救人类的起点在哪里？救恩的起点哪里？神要向人类施行救恩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讲过了。但是他的落脚点在哪里？你比方说，你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总会有一个地方，不管你是火车东站、西站、南站、北站，总是有一个站你会要下来。那么神今天救恩的起点，他是要通过要拣选一个人，拣选这一个人以后成立一个国家，那他就是拣选亚伯拉罕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一个敬拜偶像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真的太阳也是神，火也是神，雨也是神，什么东西都是神。那么就是在这个偶像的国家，他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敬拜偶像的。在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，约书亚记24章第2节，
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
好，侍奉别神，所以连亚伯拉罕的父亲都是拜偶像的。但是亚伯拉罕信独一的真神，有圣经作者认为亚伯拉罕怎么会找到独一的真神呢？我每一次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常常都欢喜思想的，因为我一直在思想，在我的信仰历程当中，我一直思想一个问题，到底人怎么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到底神是喜悦怎么样的人，人怎么能够找到真神，我一直想到这个问题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我常常想到亚伯拉罕他那个地方完全是敬拜偶像的，而且他的父亲也是敬拜偶像，还在历史上有各种传说说，因为他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所以还遭受很多逼迫，这我们很能想象嘛，大家全部都是偶像的国家，他怎么来找一个独一真神？那么到底亚伯拉罕怎么会认识神呢？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认为是这样的，他说当然一个神有直接启示给他，到底神怎么启示，反正他里面就是想我要找独一真神。其实这是有的，在这个我碰到的弟兄姊妹当中，有一些人是假，我要信神就要信到真的，我不能信假的。因为有很多人他拜很多宗教的时候，他不管什么你问他拜什么他也不晓得，他不是找真的找假的，他总会保我平安，我听你说能够保平安我也保平安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就是有那些人，就是他就是要找独一真神。我相信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，他找独一的真神。但是另外除了他是神启示他以外呢，他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圣经学者认为说，他是这样，就是从创世纪5章到11章的年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挪亚一直是活到亚伯拉罕诞生的时候，就是也就是挪亚时的亚伯拉罕诞生就是这样。那么因此这样的话呢，挪亚跟马突撒拉又在世上一共有600年之久，马土沙拉，而马土沙拉又和亚当在世上有243年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当然亚伯拉罕可以直接从挪亚的儿子叫闪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亚伯拉罕生的时候，挪亚死了，但是他的儿子还在呀，他可以从闪那里听到
挪亚讲到的洪水啊，也会听到马土沙拉讲到亚当夏娃的故事啊，你懂不懂？但是我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，这是要你要听呀，有的人当他什么什么大水呀、这什么无所谓啊，好像说什么羊皮的衣服啊，好像吃果子啊什么，有的人根本不要听呀、他就是反正我要。看见太阳也是神，看见月亮也是神，看见的风也是神，看见雨也是神，他就是乱拜。但是我非常的感恩亚伯拉罕，他敬畏神，他敬畏独一的真神。所以我从亚伯拉罕的事情，我就想到我们，我真的一直求神给我们另有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浩瀚的宇宙里面，神一直在寻找说你在哪里。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已经回应了神说我在这里。但愿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让我们天天的生活，让我们一直来学习与他同行，让我愿意来讨他的喜悦，让他我爱他所爱的，悟他所悟的。主啊，我就是要讨你喜悦，要讨你。我真的，我一想到亚伯拉罕他这样的，在这个偶像的国家、偶像的时代里面，这样的能够来要度一个真神，实在是很宝贵。我也但愿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主。好，神通过拣选亚伯拉罕，要让地。神讲清楚，地上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。神借着亚伯拉罕后来成立了以色列国家，并不是拣选亚伯拉罕单单为着以色列国家蒙福，而是要地上万族要因着你的后裔蒙福，让救恩传到全世界的。那么所以神要借着以色列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念一下，
以色列的使命是举世拜偶像的人中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，向列国表示敬拜独一的真神所蒙的大福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圣经念一下，就是说全世界都是拜偶像的，大家都是拜偶像的，神要以色列要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。那么怎么来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呢？那就是说，如果你敬畏这位天上的真神，你必蒙大福。好，我们请念《生命记》33:26-29。
耶稣伦呐、没有能比神的，他为帮助你，曾在天空显其威荣，驾行穹苍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，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，说毁灭吧，以色列安然居住。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，他的天也滴甘露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有福的，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？他是你的盾牌，帮助你，是你威荣的刀剑。你的仇敌必投降你，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。
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他是敬畏主，那他就是这样的，神就给他这样大福。好，历代至上17:20。
历代至上17:20，耶和华啊，照我们耳中所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
好，102:15。
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。
所以如果说以色列人他能够敬畏主，所以啊，整个世界就会看见，哎呦，这个国家很特别，这个国家很特别，那好像是神所祝福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人说以色列很会赚钱，以色列人科学家特别多，很聪明，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关系。但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知道他后来他没有敬畏主，我们等一等下面讲。今天以色列的遭遇仍然因为是有神，他才会这样的遭遇。你看在天下万国跑来跑去啊，这么有钱这么聪明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很好的，能够安居乐业，对不对？遭到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的中东战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这是讲不敬畏。敬畏神的话，好，神要设立以色列，让人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让神所祝福给以色列国家的祝福，让人看见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真神。因为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看不见，所以神要设立救恩的起点。好，第三点，
接受和保守神的启示，产生弥赛亚，世界的救主和君王。
好，我们来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来我们念。
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
好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。
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
所以借助以色列，神颁布律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成立国家，神就颁布律法了，就是神的律法。不然神对世人的要求在哪里呢？那在过去，在律法以前是在良心里面，在过去是在良心里面，那神对人的要求是在良心里。现在那到底神对人的要求在哪里？借助以色列颁布律法，借助以色列产生圣经，神就感动啊，造就一些人来敬畏神的人，写下他系统的记录。借助以色列产生救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以色列比别人怎么样又怎么样，神是借助敬畏神的亚伯拉罕，要相信独一真神的亚伯拉罕，后来建立以色列国家，让他产生神的律法，产生圣经，产生耶稣基督。好，
但以色列百姓终日以背向神，背逆顶嘴。
在整个的旧约里面，我们看见整个旧约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史，对不对？就是神要他，你要做独一真神的见证人，他非但不做独一真神的见证人，他还去拜偶像。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偶像是最大的罪。因为为什么？偶像跟神正好相抵嘛，因为你要拜我独一真神，你去相信别的神去了。所以而且他还要向神背逆顶嘴，
失去了为神见证的恩典，所以神另兴起人来做他的见证。在马太福音第21章33到43节这段经文中，
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念这段经文。
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围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，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，要下毒手，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
好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在马太福音21章的这一个比喻，事实上就是讲到以色列的问题。因为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这个就是来表示说，神今天设立以色列 他栽了一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了，这个以色列来作为他的见证，要收果子，这个要以色列结出什么果子，就是独一真神啊，依靠独一真神所蒙大福，他神就是要他结这个果子。但是呢，以收果子的时候进来就打发仆人到园父那里去收果子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百姓不能够接触这个果子。我们刚刚说的，你看在四世纪里面，哎呦，大家又去离开神，又去犯罪，又去拜偶像，神就用敌人来攻击他们，也攻击他们，他们又呼求神啊，神就应允他们，那么又他们下次还在太平多少年啊，又忘记了，又去拜偶像了，那么又来这样，就是一直在这样做。就是他们一直结不出这个果子来。所以好，我们现在看34节，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父那里去收果子。好，园父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这个呢，就是指神要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要来接触这个果子来，但是他们结不出果子，结不出果子的时候，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来啊。我们就是什么叫做先知呢？先知就是神在以色列国衰微被盗的时候，离弃真神崇拜偶像的时候兴起来的人，那么要来使用他们来唤醒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和良心。那么先知，不管我们看旧约的先知，这是啊、在圣经上记载的。当然，我们相信还有其他的先知。先知都是本着非常敬畏神的心，以敬畏的态度来指出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罪，来指出他们的罪。他们本着热爱同胞的心，向他们提出中肯的警告。先知都是很注重敬虔的实际，而不是向以色列百姓用献祭的外表来自欺欺神的。神通过先知敬虔的敬畏神，从心里遵行神的话，来表明神对百姓的要求。就是说，当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让百姓看见说神的要求是应该这样的，敬虔敬畏的。那么先知是指出选民犯罪悖逆的结果，一定你们要被神离弃的，而且要被掳，要被赶上在天下万国啊。神兴起一个一个先知来，当然神同样也通过先知说，如果你们悔改，将来有一天啊，你们要复兴，以色列要复兴，还要进入在千年国度里面，弥赛亚国度来临。所以神差遣一位一位先知去，但是他们都无视。圣经里没有记载，但是在历史上有记载，以赛亚先知他就是用两块木头夹在这里把他锯死的，那有锯死的。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先知的故事虽然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但是都是非常苦的。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讲到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就是这个意思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所以好，我们再看36节，主人就又打发别的仆人去。虽然神兴起的先知啊，来警告他们，你们不要犯罪，你们不要犯罪，你们要啊，在先知书里还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呀、啊，回来呀、啊，回来呀 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他们不听，他们对先知就不听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石头打死一个。所以后来又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也许有的不是先知啊，用别人敬畏主的人来给他们指出，他们不听。最后好，37节怎么讲？
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退出葡萄园外杀了。
这个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要被杀，因为耶稣就是说园户他们把他 把先知杀了，结果呢他们那个家族把那个儿子送来，儿子他说也要杀了。
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
这个就是讲到耶稣来了，他就是被杀了，被杀以后，这节圣经蛮重要的，匠人所砌的石头。耶稣是世界上人认为不起眼的，是各种的匠，世界有各种匠，对吧？有教育家，有革命家，有理论家，对不对？有各种家，但是他们不会要耶稣的，弃掉了，这块石头没有用，耶稣这个理论没有什么用的，啊，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也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被弃了，钉在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成为房角。这个房是什么？
教会。
对。
神的殿。
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那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舍去他的身体，他就建造了他自己的身体教会，他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石头。好，我们既然念，就把它念到底了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
是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够结果子，所以要把这一个结果子的这一件事情啊，这一个葡萄园要租给谁呢？租给其实是教会。就是说，今天以色列不能成为神的见证，而这个神的见证的这个托付已经就给教会了，让教会成为结果子的百姓，让教会来见证宇宙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。好，其实我刚刚要念的四十四节跟这个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说我们就念到底了，把这个四十四节念一下。
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
主耶稣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就是这一块石头，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就要被砸得粉碎，砸得稀烂。谁去掉这个石头掉在谁身上也要把它砸烂，那其实就是说十字架要砸烂我们啊，我们背起十字架也要被粉碎。也就是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不能够结果子，他把这个葡萄园租给教会，其实就是给教会去结果子。教会为什么能够结果子？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一个十字架能够把我们自己砸烂。因为如果没有砸烂我们的身体，自己结不出果子来，明白这意思吗？
是，
这是非常宝贵的这句话。我自己个人为什么这么现在要走生命的道路？我真的经历到十字架砸烂我，我也真经历到我背起十字架跟主走，我就被砸到粉碎。因为我现在虽然你看我现在很败坏，但是我现在比从前好很多了，我脱掉很多了，我被主砸烂了很多了。你如果看见我从前的话，就是吃老虎一个又凶的，又讲话又厉害的，但是真的你被耶稣砸烂了。所以今天在最后的这一节，事实上就在已经引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以色列跟教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为什么一个能结果子，一个不能结果子？
十字架，
对不对？也十字架带给我们生命，十字架来砸烂我们。所以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看见，就是说本来神要设立以色列在做他见证了，事实上以色列也产生了圣经，产生了律法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事实上已经都产生了啊，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也产生了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。 他拜偶像，他还反应去拜偶像。好，我们看二。
神设立教会为他的见证人，神要一群主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，教会做他的见证。门徒狭窄的要复兴以色列国，但神所关心的是福音传遍天下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给他们大使命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我们请注意，这个见证现在已经从以色列人手上夺过来给教会了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完成这个使命，所以已经给教会了。神是通过给教会以后，我们看见说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，那到哈密街多顿大战那个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，那么让以色列人跟教会又同归于一，在基督里同盟应许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后嗣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在整个的人类的河流里面，神先开一条小河，就是以色列，通过以色列又要把救恩来带到整个的河流，带到整个的人类。神既然要教会来成为他的见证人，而且他给教会使命，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他既然是给我们的这个任务，他一定也给我们能力。我们念二。
主既设立见证人，主既发出使命，主就必亲自赐给本钱，就是能力和恩赐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即圣灵浇灌，圣灵充满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
所以既然说神给你使命，那他自己亲自就给你能力，就等于做爸爸的，哎，你是不是请你给我去买一斤橘子？他给叫你去买橘子，他不是叫你去买，而且他给你钱叫你去买。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完全不同的地方，也就是以色列跟教会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就是这里有了生命，而且还有圣灵亲自给能力。好，这个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圣灵。我们现在只是讲序言啊，我们讲序言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把主题涵盖经文，把它很快的来看一次，好不好？
嗯。
我们二。
主耶稣讲到圣灵降临的重要性。
啊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圣灵降临的重要性，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能力，我们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愿意去传福音，但是你要再传福音一点，你一定要得到能力。你不是凭我感情冲动，你感情冲动这是血气的，对不对？从血气的，从仁义的，从情欲生的，我们要从神生的，那就是神的能力给我们。好，三。
神曾经设立以色列国为他的见证人，作为他在地上施行救恩的起点。
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成为宇宙中有独一真神的见证人啊！如果敬畏他，我们就能够蒙福，而且能够产生圣经，能够产生救主。好，
以色列的使命，
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。好，第五，
以色列百姓终日以背向神，背逆顶嘴，失去了为神见证的恩典。
这是以色列百姓，他非但不能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，而且还去拜偶像。本来你要认这个是神，而他才去拜别的神，是背逆顶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拜偶像这是一个大罪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独一的真神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认为冥冥之中是有一位神，我反正我主要是信神就可以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我们就是信独一真神耶和华真神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
解释马太福音21章33到43节的比喻。
姊妹，你会解释吗？你就很简单的讲几句吧。
就是说，神的救恩本来是从以色列，他设立以色列作为救恩的起点，要让他们结出果子来，在地上做神的见，独一真神的见证。但是他们并不敬畏神，反倒悖逆。神派一个一个的先知去叫他们悔改，他们反倒杀了那些先知。后来耶稣基督来，就是呼求他们，让他们悔改，他们也把他杀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这个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意思是救恩从此就临到教会，让教会在地上做主的见证。
嗯，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再讲清楚一下？就是当他们把耶稣杀了，怎么又有变成教会了？那这一点讲一下。
这样子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凡是接受救恩的，就成为神的选民。
他把耶稣基督杀了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以及成为传教的同块石头。这个转捩点啊，请注意一下，就是说他把耶稣杀了，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就建立了教会，
是
对不对？就是他的杀跟教会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个我们又讲到圣灵的主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按人看来，他们把耶稣杀了，哎呦，他们得意洋洋，耶稣杀了，其实却成全了神美好的旨意，让救恩就传到外邦。因为耶稣杀了，耶稣复活，就建立了教会。耶稣失去他的身体，他建立了自己的身体教会。那么他也亲自把他的生命给他的教会，而他也成为教会的头块石头。请注意的就是，他从以色列怎么会变成结果子的百姓？那从前他怎么不结果子，现在怎么结果子？那这群人怎么会变成结果子？关键是因为耶稣死而复活，给教会生命，建造教会。那么以后，好，以后你还要讲什么？
就是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
对，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那么结果他舍去他的命，他就把他的命给教会了，对不对？也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给我教会，建立了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就是这一块石头，对不对？就这根石头，也就是十字架。当然我们讲，我们统称简称十字架，当然不是钉强盗的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十字架本身是罗马人的刑罚工具，残酷的刑罚工具。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一块石头，这一块像石头，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也就是谁被十字架砸了，碰到了，就是你比方说碰到一件事，碰到我现在讲的很简单的一件事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。好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好，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。那我们以后会讲到，前面我们讲了一点，以后会讲到，事实上十字架就是围绕你的东西。因为围绕你的神，借着围绕你的东西碰到了啊！我今天人家骂我的时候，那我怎么样呢？我怎么能够接触独一真神的见证人的果子呢？哦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一切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我赞美你，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领到我许可的，我感谢赞美主。哎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在成长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腓立比书说，凡所行的不发怨言起争论了，就将生命的道就表明出来，将生命的光就出来了。那人家就看见，我这是有道理，这个人本来很会骂人的嘛，讲我就是这样嘛，我很会生气的，我很会暴躁的，我很会发脾气的，咦，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嘛，这不一样，独一真神的见证了，你懂啊？他就变成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这个果子，事实上，这个结果子是靠什么结果？
生命。
生命，也就是主耶稣说的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 啊，我藏在它里面的就结果，其实就是圣灵结的果子。这个能连得起来吗？
是
呀，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以色列百姓不能结果子，结果他们把耶稣杀掉了，但是却成全了神的美意。耶稣杀了，建立了教会，他的生命给教会，给我们个人，我们就成为结果子的百姓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圣灵是新生命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新生命能力的源头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工作，我们就结出果子来。我们结出果子来，这种果子是律法不能禁止的，这果子是成为独一真神的见证的，对吧？
嗯。
好，我们很快把它念完。
神设立教会为他在地上的见证人。
好，所以我们说神设立教会在地上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这一群是能结果子的百姓。好，我们现在念下面。
教会与以色列国不同点，深入思考这问题，为何教会是能结果子的百姓。
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在第八题上，你们自己要好好思想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思想，为什么教会是能结果子的百姓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最主要的是因为耶稣借着死，他让我们因信与他联合的时候，我与他同死，我同死，我的生命就到死在十字架上，那耶稣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耶稣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那现在活着不是我吗？那你才能结出果子来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永远不能结果子的，就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才能结果子。
门徒狭窄的要复兴以色列国，但主耶稣所关心的是福音传遍天下。
对，门徒因为他们一直等啊等啊等啊，哎呀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，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呀？他比较狭窄的是我的国家怎样，但是耶稣要给他们看见的一件事情，他是要通过这个小川以色列，要拯救整个的大河，也整个拯救全人类。
主既设立见证人，主既发出使命，主就必亲自赐给本钱，就是能力和恩赐。
对，主既然他设立了这个见证人，他设立了，那他就发出使命，你们去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但是第一件事情，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就必
得着能力。
对，很重要。你要，也就是说，有的人说我有力气去，你的力气是哪里的力气？是圣灵的能力还是你的？我所以说，我欢喜讲那个弟兄说，哎呀，别人为主受苦，我看他身体还不好，哦，他的生活还比我舒适过去，那我从前我会受苦的。我觉得他是凭什么能力？
凭自己的。
对，我们今天要的是圣灵的大力，我们今天新生命能力的源头是圣灵的大力。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。好，我们这几课都没有讲到背诵经文啊，现在就念一念背诵经文。
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九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
感谢主，主耶稣已经离开我们升天，但是他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，这位保惠师他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好，清楚吧？
清楚。
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说不尽的恩典。哦，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成为你的见证人，但是你借着死而复活，主啊，你自己将生命赐给教会，将生命赐给我们一切信你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你亲自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绊脚石。主，我们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今天把你的生命给我们，而且你 人说若有人要跟从你，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哦主啊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块石头扎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扎的死呢？哦，十字架要扎烂我们，十字架要扎烂我们。哦，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失去，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彰显，因此才能结出果子来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奇妙的救法，赞美你完成奇妙的救法，赞美圣灵来推行这个救法，荣耀都归给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